学菩萨的全智全悲。今天给大家讲，很多人学佛、拜佛、念经，到现在还不知道佛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其实，佛的境界是很高的，是大智慧者，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实际上，用人间的话来讲，佛是什么呢？佛的理智、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，就是说，在人间都称他为佛的人，他是学佛学得很好的人，他的理智、他的情感和他的能力同时都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他完全有控制自己理智的能力，完全有控制自己情感的能力，完全有自己在人间驾驭所有的事和物的能力，并且脱离了人间的烦恼。不管人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都有驾驭他的能力。比如说，家里出什么事情了，他就有办法把它解决掉。又比如说，他自己的命不行了，他有办法让他超脱。他家里不管出现了什么事情，他都有一种超人的智慧。在家里发生感情问题的时候，他的情感他也能控制住，他的理智完全不会失控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圆满的。什么叫圆满？圆满就是说，你的理智和感情能够解决问题，那就叫圆满。如果就算你有理智，但是你没有解决问题，你还不算圆满。比如说你要发脾气了，但你明明知道我不能发脾气，我今天把他忍耐了，我不去跟他吵架。表面上看，你是有情感忍耐性的，但是实际上你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。实际上，这个人还没达到圆满究竟，就是说没有彻底。你有智慧，但是没有究竟，不能完全脱离它。你有情感，你不能控制住它。你有能力，但是你不是完全能够真正的理解它。在你24小时当中，在你所有的人生当中，你的能力到底有多强？只有佛，他才会达到一种究竟圆满。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到了底了，他才能算圆满。就是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，那就圆满了，而且是人格。因为用人来讲，他虽然有肉体，但是他如果是佛的话，他就是有人格，这个人格就很重要。而这个人格实际上就是超越了人之上的，叫人格。因为他是人，他还没有涅槃，所以我们还只能把他称为是人格。实际上他在人间已经是佛了，所以我们要学佛的样子，学佛的境界，学佛的究竟，学佛对感情、理智和能力同时具有的那种超人的人格。实际上，你就是在成为佛。因为佛菩萨是大智的。什么叫大智？就是非常非常有智慧。什么叫大悲？就是非常非常慈悲。当一个人有慈悲心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是属于本性善良。因为一个人有悲悯心的话，这个人绝对不会没有智慧。因为当你可怜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会做出那些超乎 乎于常人所失去理智的事情。你恨人家，你才会做出一些超乎常人的姿态。你很恨人家，你没有悲悯心呐，因为你心中老存在着恨、嫉妒、贪、嗔、痴。这种愚痴实际上让你不会有悲悯心的。愚痴是什么？愚痴就是说，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事物，你觉得这个事物我一定要去做，这叫愚痴。而真正有悲悯心的人，就是说他能够慈悲他，他能够原谅他。有悲心的人，他一定不会愚痴的。举个例子，很多去买六合彩的人，他愚痴吗？他愚痴。人家伤他，他一定要报复人家的人，他愚痴吗？愚痴。但是这个愚痴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报复的心理。因为你今天欺负我了，所以我报复人家。这种人没有悲悯心，他不懂得因果。所以有悲悯心的人，他不会犯愚痴，他也不会嗔恨人家。有悲悯心的人不会贪，因为有贪心的人，他不会有悲悯心的。举个例子，我好了，还想好，我的孩子明年考不上精英中学。如果，但是，这个愚痴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报复的心理。因为你今天欺负我了，所以我报复人家。这种人没有悲悯心，他不懂得因果。所以有悲悯心的人，他不会犯愚痴，他也不会嗔恨人家。有悲悯心的人不会贪，因为有贪心的人，他不会有悲悯心的。举个例子，我好了，还想好，我的孩子明年考不上精英中学。如果你悲悯这个孩子，你知道这个孩子智商不是太好，学数学不是太好，读文科还不错。有的孩子天生读数学好，有的孩子天生读文科好。实际上，中学之前就能够判断出一个孩子这方面的智商。但是怎么样由悲悯心过来而不贪呢？就是说，你想到孩子可怜的地方，你想到孩子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还不能够达到目的。你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为我所能够控制住的事情，那你就不会去贪了。这也叫悲悯心。菩萨是全智全悲的，就是菩萨的智慧是完全的、圆融的，他的悲心、他的智慧心也是完全的。而且佛是大能的人。什么叫大能？就是什么都能做得到的。你们可能还不理解什么叫大能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有能力去做到每一件事情，但是你不是大能。比方说，你今天身体不好了，我有能力我去看病，我去吃药，那你是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你有没有能力让它完全好啊？今天这个麻烦事情来了，突然之间你想出很多点子来了，而且这些点子能把你所有在人间的麻烦全部去掉，那就叫大智，那就是大能。比如单位老板今天对你有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当时正在做一件事情， 他正好进来看见你在做其他事情，而这个事情呢，实际上你也是为他做的。但是当时你又不能解释说，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做。已经被老板误解了，你又不能讲。你有没有能力去把这个事情解决啊？这种事情在单位里多着呢，老板对你们的误会，老公对你们的误会，家里孩子对你们的误会，有的话讲不出来的，一讲出来就觉得自己很丢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样来解释？用什么样的智慧？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圆满了，那就是大能。师父对你们的要求不高，多努力去做你们做不到的事情。如果你们做不到，怎么会有大能啊？能力，这个能力是超乎人间的能力，这是一种智能。这种智能是因为你学佛之后，你有这种第六感觉了。你修心之后，你掌握了一种超人的脑纤维波和思维。你可以让对方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是动不动就讲个话出来的。那是因为你修炼出来的。到了最后，脑子里会产生一种思维智能，一种智慧的信息，可以让对方知道你在想什么，那才叫智慧的圆融。学佛这么容易吗？你以为你今天做了一个事情，做个动作，讲句话就可以吗？人对一个事情不理解，大不了跑过去对老板讲。其实今天我不讲，找个适当的时候，我跟你解释一下。或者用一封信，或者用一个动作来向老板表示，我今天在做这个事情，实际上不是为自己的。而这都是人间的雕虫小技啊，不能让人理解的。佛菩萨是什么啊？你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你脑子很干净，你的意念一到，对方能够接受，这就叫德能啊。你们以为人间的那些叫德能，能圆满啊？你们能做到吗？师父可以叫一个人马上理解我，我可以马上叫这个人知道我在想什么，知道师父对他是好的，我说他，他都能感到是好的。你们不都是这么感觉的吗？师父，这就是 power， 就叫能量啊。为什么我讲了你之后，你还想让师父再多说两句，不说还不行呢？这就是能够让人家理解你、接受你的那种能量。而且这种德能是全方位的，非常圆满的暗物质。为什么圆满？因为它是通过天上再传到你的脑子里的，经过天上的东西必定是非常 pure 纯净的，因为肮脏的东西从脑子里出去是上不了天的，只有通过这个发射台发射的东西都是干净的，别人才能收到。但是你想，这个东西到发射台上去，你的信息必须是干净的，没有磁场干扰的，你才能让人家感应得很清楚。如果你发射上去的是肮脏的东西，肮脏的思维，别人就不能接受到你的信息，对方是收不到你这些信息的。学佛好，学菩萨好，但真正要做，我们就差远了。对方对你们的不了解，孩子对你们的误解，老公对你们的误解，全部都是因为你们的信息很脏，你们根本不能让对方接受，你们根本不能让对方理解你们在想什么。 所以你们发出去的信息都是错误的。不要说信息了，就是夫妻之间讲话，你想把老公讲明白，老公一听到你这句话就拍桌子跳起来了，听你说这个话都不理解，更何况你想先用脑子里的意念让他理解，你们想想看多难。经常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再解释啊，因为你已经让他误解了。跟孩子讲话也是的，你们不是都长着嘴吗？你们不是个个都会讲吗？为什么讲的经常吵架？为什么你们的意见人家不能够接受啊？到了最后还说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你们几十年下来怎么这样啊？你的嘴巴能够讲得清楚吗？怎么这样啊？没怎么样，就是你们脑子里错误的信息，没有大智大能，然后加上你们嘴巴里出去的话，给对方造成了一种刺激感，而这种刺激感本身就不符合正常逻辑。从电学上讲叫脉冲，这个脉冲跟他那个脉冲不合适，所以夫妻之间都会吵架。谈恋爱也是这样的，等到感情脉冲不相适的时候，一句话就连打个喷嚏，怎么我一说话你就打喷嚏啊，都不行的。所以菩萨是大智大慧的，任何思维到了脑子里就圆融了，就是说他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伤到人家，绝对是干净的，所以他出来的东西真的叫全智全悲大智能。实际上菩萨称为觉者，觉悟的人绝对不会跟人家去斤斤计较的。为什么你们徒弟跟师父讲话，师父经常讲不要解释，要学会不解释。错了吗？也就错了，解释什么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想想一个人在解释时的那种形象，经常话都讲不清楚。你本身解释的话，实际上你已经是承认错误了，实际上你已经没有这种超人的能力，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了。反之，你不讲话却胜过讲话，你不解释，人家也会冷静地反过来想想，他做错了没有。